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关传道哈，担任尼布甲尼撒王哈。那个他的 comment 就说尼布甲尼撒王话真多啊。Yeah, OK， 我们今天要分享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主题就是跌倒与兴起啊。这一章的结尾跟但以理书前面三章呢，有些不同哦。前面三章的结尾都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蒙上帝的保守，或者被神高举。好，这个三章，OK， 我看看呀。Yeah, 第一章的第一节呢，OK， 好，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对不起，不是第一章第一节，其实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哈，那个是一章二十一节哈，一章二十一节是第一章最后一节，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好，就讲到古列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君王啊，那但以理呢，活得比巴比伦帝国还要久哈，巴比伦帝国都灭亡了，但以理还在，好，讲到上帝对但以理的保守，然后呢，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哎，好像还是不能动哈，帮我压一下。OK， 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最后呢，是说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看到这个结尾是王高抬了但以理，然后但以理求王，王就派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呢，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这是第二章的结尾。然后到了第三章的结尾 ，OK， 可以了，谢谢。到了第三章的结尾呢，说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哈，就是这三个朋友又在被提拔的更高，好，所以你看到但以理书前面三章的结尾，都谈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蒙上帝的保守，被上帝提升，好。但是今天我们看第四章的结尾哦，就不一样。第四章的结尾呢，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哦被神高举啊。好，这个第四章的结尾说，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我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好，所以第四章的结尾是。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被高升起来了。哎，弟兄姐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这个异国的君王哦，甚至是这个灭了犹大南国的这个巴比伦王，既然会被神高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认识圣经当中重要宝贵的真理，并且让这个真理进到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转变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你更新，再一次的被你复兴。谢谢主，愿圣灵亲自动工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刚读了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哦，我觉得但以理书第四章可以说是箴言这一第四章第六节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哦。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预备，请。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啊，好像就是这段经文哦最好的一个例证了。好，这个而且呢，但以理书第四章也清楚的显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段话在整个但以理书当中第四章当中出现了三次，17节一次，25节一次，32节一次，就是要强调哦，就算是当时哦地表最强的那个帝国的君王，你们懂这个什么叫地表最强吗？是年轻人的话，全地上面最强的那个，就连这个人呢怎么样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下。这是这章里面谈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思想。好，那其实 也就是因为上帝掌权，所以他才完全有能力去阻挡骄傲的人，即使是地表最强的人他还是可以阻挡。那同时也因为上帝他有丰盛的怜悯，所以他呢可以赐恩给谦卑的人，他愿意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这整章来说，其实这个文体可以说是一个书信啦。大家刚刚听我们三位在读，有没有发现其实基本上这第四章是王发给全国整个巴比伦帝国的一个谕令，好像那个我们说的那什么谕旨道，这个皇帝讲的发给全国的公告，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总统召开那个什么全国记者会，这样类似这样公告给全国。好，所以经文是这么说的，经文说呢，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所以在他统管里面所有的各方各国各族人，他晓谕他们说呢，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好，所以基本上这整章是王发出来的一个谕令。好，那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王接下来他要诉说神向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指的是什么神迹奇事啊？听了我们刚刚三位弟兄读了以后，你觉得到底这个神迹奇事他现在他要跟全国各地各方人讲这个神迹奇事，他到底是指的什么事？好吧，你跟旁边人讨论一下。好，我等一下问大家，那麻烦帮我的这个这什么也监听也给我多一点声音，谢谢。 OK， 讨论的结果怎么样？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神迹奇事，告诉全国神迹奇事，请问是什么神迹奇事？有可能是神使他做异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还使他的梦境怎么样，梦境成真。好，你们觉得是这个，还是说使他这个患了失心疯，对不对？后来呢怎么样又得到医治啊？可能都是啊，可能真的可能都是。但是我认为或许这里最大的神迹奇事哦，是神让那个不可一世的王啊谦卑下来，然后能够称颂神，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或许这个是更大的神迹奇事，就像他的谕令最后所说的，好，也就是最后一节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请问那行动骄傲的是谁啊？对，就是王他自己，对不对？如果是你发一个谕令说行动骄傲的神能够让他降为卑，然后那个行动骄傲就是谁？是我。如果是你王，你是王，你做不做这个事？我是那个行动骄傲的，不做这个事。他愿意做这个事代表什么？他真的被降为卑了。OK， 或许这个真的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哦，就是呢这个神能够使行动骄傲的降为卑。所以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就是上帝他是阻挡骄傲的人。好，这整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子的经文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当时是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帝国的那个巅峰啊，那个时候开疆辟土的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呢国运昌隆，四境太平啊，而且呢他也在巴比伦哦修造了很多雄伟的建筑，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建筑哦，就是现在列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这个空中花园。好，那这个空中花园呢这个图其实是16世纪的画家他所画的啦。OK， 那其实它现在已经毁了，所以你们去旅游是看不到这个的。OK， 好，那有人又称它叫做悬园，就是悬在半空中的花园，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建筑的奇迹。好，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的整个国家他的统治是何等的一个壮盛的状况。好，然后呢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如果财富或者成功哦，如果带给人那种安逸的满足或者那种安全感，其实有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危机。因为呢，你看我这么顺利发达，就以为怎么样，以为自己必定是蒙神的喜悦。这个危机甚至到一个地步，就以为自己呢就不再需要上帝了。这是这个事情的背景。结果后来突如其来的一个梦，就引发了那个王强烈的危机感。所以经文说，这个梦让我惧怕，让我惊惶。你会想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王也曾经做过一个梦，而且很有意思的，也跟第二章一样，那个一些巴比伦的术士怎么样，就不能够为王解梦啊，这个所以他很害怕嘛，尼布甲尼撒很害怕，他就降旨召巴比伦一切的哲士到我的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前来，我把这个梦告诉了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弟兄姐妹，请问这个梦有这么难吗？好，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看看他做了什么梦。好，经文说什么呢？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的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个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够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其实我真的是有一点怀疑哦，这些术士们真的都不能够讲解吗？因为可能连王自己都大概知道他就是那棵大树，对不对？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国在那个时候不是就从地极都能够看见吗？他不是正在提供食物给众生吗？很多国家不正是握在他这个大国的印下吗？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很合理的猜想哦，这个梦就让王想到他自己，所以他才会感到这么害怕跟惊惶嘛，对不对？哎，术士们的不能讲解哦，这个不能啊，哎，很可能是不敢啊，害怕这个脑袋搬家哈、哦。其实这个梦最困难的是梦的后半部，到这边呢其实没什么难的啊、哦，想大概也就知道会是指王啦、哦、但是后半段说什么呢？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还是要留在地内，用铁圈跟铜珠用铁圈和铜圈把它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的心，不像人的心，给他一个兽心，让他经过七期。这个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好，其实也很明显嘛，这是指的王会怎么样，被砍倒，对不对？那棵树会被砍倒嘛，这也没什么难解释的嘛。但是然后勒，砍倒以后勒，如果砍倒就是最终的结局的话，谁都不敢解这个梦嘛，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但以理讲解的最关键哦，不是说那个树到底是指什么，其实连王都知道。那个难也不是砍倒是什么意思，砍倒就是王你被砍倒了嘛，你就是那个树砍倒就砍倒了嘛。所以但以理书的但以理讲解最关键是在于四章的二十六节，是说守望者既吩咐要存留树墩的话，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还会再归于你。所以但以理解释，王你就算被砍倒之后还是有机会恢复的，这是最关键的部分。然后他就紧接着就赶快劝诫王说，王啊，现在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来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来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就可以延长。结果王有没有听劝啊？王有听劝吗？可惜哦，王不听劝啊、哦。然后这是二十七节嘛， 你看紧接着二十八节就讲到说，刚刚讲的事情全部都临到尼布甲尼撒了。为什么？因为呢，做了这个梦，但以理讲解完，过了十二个月以后，这个王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或者他们说原文是王宫上，哦，在王宫的上，有人说他可能就在空中花园上啊。哇，看着这一切，他就说什么，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他就讲我，而且你注意哦，大能大力威严荣耀这些字在圣经里面通常都拿来形容谁啊？都是形容神的。所以他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呢，有声音就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 Oops， 你的国位就离开你了，你必定会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而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天上有话来，当时那个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学者们说呢，这是一种狂狼症，就是一种变兽狂的心理疾病，就是他发疯了，他以为他自己呢是一只野兽，所以他就活得跟野兽一样，就被赶出去了。就是故事是这个样子。先停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在尼布甲尼的身上，尼布甲尼撒的身上，我们可以来分析或者来看出一些些骄傲的一些的征兆。骄傲有哪一些征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这一些？ OK， 第一个是什么？不听劝告。我们刚刚讲他不听但以理的劝告。这个卡多大家有没有读过他的书啊？他一本书里面谈到这句话，他说呢，他说若在海拔高的地方待久一点，人体的两个感官会受损，一个是听觉迟钝，另一个是什么？视力模糊。就是你在位置很高的地方啊，你久了以后怎么样？你就看不清楚，你就听不进去。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这是骄傲的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呢，就是呢，自以为了不起，以为所有的成就都是靠我的努力而得的，都是我两手拼出来的，都是我这个白手起家赚来得来的。这个是骄傲的第二个征兆哈。好像这个王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起来的吗？第二个征兆。第三个呢，就是骄傲的征兆，就是不归荣耀与神，就不知道其实一切都是上帝在掌权，他能够当王，他的国家可以强盛，他的经济可以发达，都是上帝的恩典。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要用这一些运用这些恩典来荣耀上帝，来感谢上帝，来尊荣上帝，他不归荣耀给神。而第四个呢，就是呢，不怜悯穷人。但以理劝他，他不听的。他认为什么样？认为那些穷人跟自己无关啊，认为自己属于另外一个阶级。我记得有一次我搭飞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我就叫了我名字，就到前面，就换了一张登机证给我。我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然后完了呢，这个一上登机完，我就要往右边转。他说：“哎，你这是往左边转。”我才知道我被怎么样，被升等了哈。然后呢，哇，这巨道里面从来没来过，一切都不一样，椅子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宽敞度不一样。然后一坐下来，整个服务都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然后我从来没去过。然后呢？就很慌张，你知道吗？想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这个空中小姐就递上了一杯红酒，我就问：这要不要付钱啊？哎，你们常做的，我真的没做过吧？然后呢，这个空中小姐就看看我，然后旁边的那个什么旅客就看看我，就一副那种这个乡巴佬一定是被升等上来的。OK， 然后反正我就享受，哇， 从来没有坐飞机椅子脚可以伸那么长、哦、躺下来，哇，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然后呢、慢慢哦，我就很自在，你知道，很舒服。然后呢，连厕所都不用跟后面那一群人排队，你知道，中间有帘子隔起来的，哇！然后到下飞机之前呢、我就觉得我是另外一种人，另外一个阶层的，我不是属于幔子后面的那一些，你知道。弟兄姐妹，真的，我就在想哦，如果我一直以来都是坐商务舱或头等舱，我真的会觉得后面那一些人，我真的会觉得我比后面那些人更优越，真的会是这样子。所以穷人跟我没有关系的，我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那个高富帅啊，或者是白富美，是叫白富美吗？好、哦，对，我们的高富帅跟白富美，要省察一下你自己啊。我们当中，你住漂亮大房，开高级名车，名片一拿出来，异常显赫的，要留心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一些征兆？我们有没有不听劝告？我们有没有自以为了不起？我们有没有不归荣耀于神？我们有没有不怜悯穷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这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意思是说，你一直骄傲，接下来就会是什么啦？意思是骄傲，你接下来就是败坏了，败坏会在骄傲在败坏以先嘛，所以你骄傲接下来就会什么？就败坏了。如果你一直有那个狂心，然后接下来呢就走到跌倒的光景当中了。尼布甲尼撒的骄傲、就使这个过去地表最强的他变成像动物一样被打入动物的那个状况啊。昔日不可一世的王啊，他是巴比伦文化的缔造者，他的那个成就，他那个丰功伟业，真的不是一般人、整个巴比伦文化的缔造者，这样的他后来就被逐出了巴比伦，吃草喝露水，衣衫褴褛，然后呢蓬头散发，疯疯癫癫哦。但远远你看哦，看他就很像我们看那动物频道里面的那个野生动物啊，就变成那样子。过去他为野兽提供遮蔽，现在他自己变成了野兽，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听到所有的内容你都忘了也没有关系，但是请你千万要记得这一句话，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赐给尼布甲尼撒就赐给尼布甲尼撒，他把他拿走就把他拿走了，好不好？一起来读这句话，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不好？预备，请。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连尼布甲尼撒王的权柄都要伏在神的下面，何况是我们呢？对于我们当中的那个人生胜利组，上帝提醒我们，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也在你的公司，他也在你的职位，他在你的财富，他在你的健康，他在你的服事上面掌权。神可以在一天之内使你数十年的经营消失殆尽，神要把它赐给谁就赐给谁。神阻挡骄傲的人，心存骄傲行事骄傲的，神能够使他降为卑。在《傲慢与偏见》这段小说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骄傲是由于对自己认知的过分膨胀，虚荣则是期待别人来膨胀对我们的看法。在我们自己平顺成功发达的时候，真的要心存感恩，因为没有什么不是上帝给的。就好像我觉得最近这一两礼拜真的就是在思想，就好像我们家的这个签证，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连留下来跟大家一起服侍神的机会都没有，真的就是都是没有的。我两个礼拜以前吧，我接到我的 mentor 的代祷信，每一周都会接到他的代祷信，但那一天我接到他的代祷信，他告诉我说他这个礼拜的 schedule 呢，他有一个行程要去参加一位牧师的追思礼拜。我看了这个，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牧师就比我大不了几岁，然后我读神学院当神学生，在他们教会实习的时候，他是他们教会的实习传道，然后他就总是这样笑眯眯的，那就真的比我大两三岁左右吧。然后我之前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我也没有听到说发出代祷信啊，要为他祷告什么什么都没有听到，我就看到这个说怎么我们头要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我就发 email 问他，我说这个是怎么样怎么回事。就他后来回我，他说呢，这个牧师两个多月以前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就发现呢已经是胰脏癌的第四期，原来医生预估呢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来呢大概过了两个月才安息主怀。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很 shock， 因为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嘛，然后完全不知道他生病啊什么都完全都不知道，就突然怎么就安息主怀了。我真的就给我蛮大的震撼，真的觉得一息尚存可以在这世上继续的生活侍奉，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真的我们真的要知道，树再高终有倾倒枯干的一天，再伟大的人物终究只是埋在坟墓里面的一堆白骨。所以如果我们有人心存骄傲还未受罚的话，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赶紧悔改谦卑下来。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你就去试试行走在水面上。好，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想想，就是我们要想想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你要想想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经营企业的目标是什么，你努力念书的目标是什么，你教养孩子的目标是什么，你投入教会服事的目标是什么。如果都是为了自己，其实你还是在骄傲里面，只是嘴巴上常常挂着哎呀感谢主感谢主都是上帝的恩典，可是你内心其实是害怕，如果不感谢主，这些都会被夺去。像尼布甲尼撒说：“这看这一切不都是我的大能大力造成的吗？”结果他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千万要小心，嘴巴一定不能这样子讲，都是我要讲什么？感谢主，感谢主，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当我讲感谢主，感谢主，都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只是怕。我如果不这样，神阻挡骄傲的人嘛，我如果不感谢主感谢主他都给我拿走了啊，我怎么办啊？所以我只好怎么样？感谢主感谢主，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不是真正的谦卑，因为还是在什么？怕自己的被夺走，还是在自己的身上嘛，还是都想的是自己嘛。他们说这个谦卑不只是不膨胀自己，谦卑是少想到自己，就没有常常在想到自己。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节，我们刚刚有看到但以理劝告王说，王啊，你现在悦纳我的谏言，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你要怜悯穷人除掉罪孽，你要去顾念别人，不是一直活在你自己的里面啊。救世军的创办人叫普威廉他每一年都会写信给他这个救世军的这个各地世界各地的军官们那他在离世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叫做 others，意思是说什么？哈哈，意思就是呢，常常想到别人，意思就是呢，要去为他人而活。弟兄姐妹，我们 要想一想，我们到底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要为了服侍他人而活，而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为荣耀神，是为了要荣耀神而活。好像尼布甲尼撒王他后来一样，他后来就把荣耀都归给了上帝。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骄傲的第一个征兆是不听劝告。我已经劝大家很久了哈，是不是从刚刚劝到现在了？好，第二个呢是什么？自以为了不起。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上帝给的恩典根本就没有办法。好，第三个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真的是要为了荣耀上帝而活。然后第四个呢是说那个征兆是不怜悯穷人嘛，不顾别人。但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要为了服侍别人而活。当我们真正这样的时候，才是好像那个离开那个骄傲的那样的光景当中啊。而且我们说这个骄傲不是只是嘴巴上感谢主感谢主，是你内心，你是不是还一直在为你自己，还是你的内心现在开始为了服侍别人而活，你的内心开始说我的一生是要来荣耀上帝啊。而当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后来真正能够翻转的那个关键，也是因为他后来真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我们一开始问，哎，为什么这个异国的君王最后被上帝高举？因为他后来就懂得谦卑了。上帝呢，他抵挡骄傲的人，但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好，尼布甲尼撒的翻转就在于他举目望天了。当他变成好像动物的时候，那经文里面说他举目望天，这个就意味着他向神寻求帮助，他借着这样的举目望天的这个举动来承认上帝的主权。经文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就复归于我，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还有我国的荣耀威严光耀都复归于我，我的谋士大臣来朝见我，我又可以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又加增于我了。好，这边讲到的这个日期满足不一定是指的七年我们刚刚前面读经有读到那个梦里面讲到经过七期，对不对？那个守望者所说的七期不一定是指的七年七期其实是指的一段尚未决定但是却是明确限定，而且是足以充分完整实现神旨意的时间。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尼布甲尼撒他能够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什么时候那个七期就完成了，神的旨意就完成。OK，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尼布甲尼撒他举目望天，他一旦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时候，神就立刻医治他的疾病，他也就立刻开口宣告上帝的主权啊！他好起来，立刻就说：“我就称颂那个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跟世人的居民中。”神啊，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够拦住他的手，或者问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真的学到了。畅销的作家有一位叫做施以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他的书，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失败是一所神学院。尼布甲尼撒呢，虽然因为骄傲就被砍倒，对不对？但他还是可以兴起，他还是可以恢复，可以更新。同样，如果我们因为骄傲受了神的管教，还是有盼望。很多看似失败的过往，其实是有上帝的美意的，足以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有些人非常的短视，非常的肤浅，就把眼下当下的成与败，就看作是一个人蒙上帝赐福与否的一个依据。其实很多时候失败的经历常常成为上帝使一个人变得更好的一个方式。对尼布甲尼撒来说，关键就是他能不能够认识谁才是王。这个故事的主角其实是两位君王嘛， 大家刚刚有看到我们读经两位，一个对不起，不是读经了，这个故事，两位君王，一位是天上的君王，一位是地上的君王。这但以理书第四章它涉及的议题哦，其实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属地的权势跟上帝那个属天的权势之间的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后来尼布甲尼撒他就真的明白了，他就从心底接受了神的管教，所以他最后的赞美神，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包含他坐在我的身上使我管教我使我变成动物的那些作为也都是诚实公平的，因为行动骄傲的他能够降为卑。他后来真的就伏在神的面前，而且这边讲到他说天上的王，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哦唯一一次神被称为天上的王，通常都是天上的神天上的主，第一次用王，天上的王，其实呢就是要强调这个天上的王是远远高过他这位地上的王。所以弟兄姐妹，就算你失败，就算被神管教，你只要回转过来，你还是可以兴起。所以如果将来我们在天上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的话，你不要太惊讶哦。我不是说他一定在，但我说如果你看到他的话，也许你不要太惊讶啊。而对你我来说，我们要在失败当中重新站起，重新兴起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对尼布甲尼撒来说，他的关键就是他要认识到这件事情，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要赐给我就赐给我，他要不赐给我，让我从我的国位离开就离开了。他认识到，他关键他学到这个东西。而在你我身上，我们如果在上帝的管教当中，上帝要你我学到的是什么呢？而当我们真的愿意谦卑学习的时候，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而在这边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另外还有 一群谦卑的人是谁，就是那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来是顽梗骄傲啊，不顺服神的百姓，但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管教当中，他们已经是谦卑的百姓。他们在这张故事里面，他们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神借着这个王说，有一个王比我更大，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些以色列百姓听到收到这个王的谕令，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呢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神是超过了现在看似掌权的王啊，就让他们相信说他们的神是可以帮助他们释放他们得到自由，是可以带领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的。我们当中那些谦卑受苦的人，同样我们现在各样的困难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他超越我们的对手，超越疾病，超越贫穷，超越各样的软弱跟缺乏，有一个王在上面在掌管。而这整个事件其实也让以色列百姓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而且有一个看不到的国度在现在看得见的国度之上，那个国度是永恒的。王就宣告，有一个王比我更大，有一个国比我的国更大，在天上的国，永远的国。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国度的想象。他们现在虽然就身处在这个混乱纷扰痛苦焦虑的被掳的光景当中，他们现在虽然在一个很巨大的残酷的充满了威胁跟无奈的这个巴比伦帝国的体制当中，虽然他们处在这里，但是他们就可以有一个神国的想象力。他们知道有一个更荣耀存到永恒的国在巴比伦的国之上，他们有这样的认识，就可以破除那个巴比伦帝国各样社会 的制度，各样神话的虚假，而且他们就可以面对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他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诠释，他们可以不一样的认识，然后他们就可以用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经验，来看见那个生活。当以色列百姓这些被掳的次等民族啊，听到那个最强的王发出了一个谕令，讲到说我们的神大过他，我们的神的那个国大过这个国，他们知道上帝掌权，他们知道那个国在等着他们，他们知道这个的时候，他们在面对那个被掳的生活的时候就完全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者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哪一个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啊？很有名的一个王叫做大卫。大卫很年少，个头很小的时候，神就高抹他，说他要执掌王权。上帝绕过了他那些长得高大帅气的他的哥哥们，而那些哥哥们一个一个的英俊挺拔，以为要选王当然是选他们，包含大卫的父亲根本就没想到大卫，对不对？要来高王的时候，撒母耳来了，这个他大卫的王就把哥哥们都叫出来，然后就撒母耳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不是，撒母耳说你没有其他儿子了吗？大卫的爸爸想还有一个啦，但是很怎么样，在放羊啊，想都没想到他，你知道吗？但是上帝就是立大卫来执掌王权，这个就是神国的超现实的一个例子。你从世上眼光看你就觉得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是不一样。神至终还会另立，神到至终会立另外一个极卑微的人来执掌王权。以赛亚曾经预言这个卑微的仆人，说他OK 又不能动了，帮我往上一页，可以上一页吗？OK， 动不了，也许你跳出来再一次。哦，可以了。OK， 好。以赛亚预言这个仆人说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够不够卑微？完全违背高富帅，长得也不怎么样，然后呢看到他就觉得没什么特别，一点都不尊重他，藐视他。但是这个仆人他虽然卑微，可是他就是坚持为荣耀神，为拯救他人而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就完全的顺服，就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要荣耀神。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必定亨通，他一定会去遵行。结果呢，最后呢，最后神就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都知道 这位奴仆的君王就是指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马槽出生，他成长在贫穷的家庭，他被人厌弃，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在复活之后，神就赐给他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这样的宣告在腓立比书也有一个回响，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我们在复活节之前的这段哦，叫做预苦期，所以我们就换成紫色的布啊。复活节前面的这40天是预苦期，在这段期间，我们是格外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发现，好像在表象的现实之外的另类的真实。耶稣好像是罪犯，但他其实是救主。耶稣好像无法逃避折磨，但其实他是在实现救赎。耶稣好像是失败无能，但其实他是得胜凯旋。同样的，或许我们感到我们自己属于那个人生失败组，没钱没权没成就，但是盼望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世界更大的现实，而且就依靠那种现实去生活。弟兄姐妹，也许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你不是好像那种功成名就，不是属于像巴比伦王这种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一直就是在服侍人，我们的生命一直就是在荣耀神，最后我们会发现耶稣会把他那个荣耀的国赐给我们。这个是在这世上的国之外的一个国，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国，我们要对那个国的一种想象，要知道那样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你可以过一个谦卑不被这个世界给掌控然后得胜的一个人生。然后最后我们会像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为了福音受了很多的苦，但他说呢，现在的苦如果比起将来的那个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是将来的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呢？我们需要有那个天国的想象力，盼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想象基督要给我们的那个荣耀，以至于我们现在就可以带着天上永恒国度的眼光，我们就可以对目前的现实提出另类的诠释，然后我们真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也可以惊艳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的，我不是那个仇恨穷人啊，不，仇恨有钱人，然后呢，那个怜悯这个贫穷人，然后呢，反对成功，然后我们就要失败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上帝他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倘若上帝他要将他的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倘若上帝将那个丰盛富足兴旺成功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千万要知道是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谦卑，我们感恩，然后我们不把这一切好像觉得是自己得来的，把荣耀归给自己，我们也不把这一切的然后怎么样只为我们自己，不，这一切是什么？要为了神的国，这一切要为了神的荣耀，这一切要为了去服侍别人啊！不是有钱人就是骄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你还是可以领受上帝这些丰盛，但是你是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好像尼布甲尼撒后来他恢复了那个荣耀啊，但他不一样了，对不对？他把一切的颂赞就 归给我们的主。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但是上帝把这些赐给你的时候，格外的留意，我们要成为谦卑的。但是如果你是好像相对从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好像就不是这么成功，不是这么发达，不是这么被人家尊重，不是那么被人家高抬，不是那么被人家羡慕的，那我们就想想耶稣，他也是这样哦。可是呢，他也是服侍人，他也是顺服神，最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关键不是你有钱没钱，成功还是不成功，从世上的角度来看，关键不是这一些，关键是你是不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关键是你是不是真的为别人活，你是不是真的为了服侍神、荣耀神而活。有钱人可以很骄傲，也可以很谦卑，没有钱的人他也很可能可以很骄傲，你知道吗？他也有可能更多的要为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要变成那一组，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在为自己，所以还是很可能很自己为自己，还是可能很骄傲的。但是对于相对好像没那么成功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去想象上帝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不一样，上帝的尊荣的定义跟这个世界的不一样。当我们真正敬畏神、侍奉他，真正为别人付出、愿意服侍别人的时候，有一天上帝给你的会是让你 amazing， 超过你的想象的。盼望我们都有这个另外一个国度的这个丰富的想象力，而这个是帮助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可以更准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借着巴比伦王，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故事，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们愿意降服你的主权，我们愿意学习做谦卑的人。我们愿意看到那个天国的荣耀，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的整个方向目标都更加的准确。好吧，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回应的祷告，就着你的光景，就着你的状况，你跟神回应。至高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所以我应该是要怎么样？或许你需要向神献上感谢，或许你是要在神的面前有悔改，或许你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到安慰、信心跟盼望，知道自己的努力，知道自己的尾声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眼中里面看为宝贵的。好吧，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段的时间来祷告。降服在他的下面，举目望天，天上的王啊，亲爱主，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更准确的属灵的眼光，可以看见天国，天国的王，可以更有天国的想象，可以看得更准，让这个成为我们现在 生命里面的那个方向，稳固的那个锚。主，我仰望你，巴不得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面前谦谦卑卑的生活，侍奉你，荣耀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得荣耀，愿你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得到荣耀，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的呼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